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八章。耶利米书第八章一开始，我觉得今天蛮摸着，就是耶和华说到那时。很显然的，下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其实可以不这样，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就说，我们的神已经先把人所有的过犯必须会遭遇到的结果告诉我们，而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神宽容我们人，那就是神用他的爱给他的百姓机会。但是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要到。其实这个意思在中文来讲说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将到。其实这个意思是就是还有一段岁月。关于说还有一段岁月，多少个人能够把握还有一段岁月，神的恩典，神的刑罚还没有临到。举例来讲，我们人要面对我们人选择所有一切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在神眼中看为是善是恶。我们的行为，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人勉强我们，是我们自己自愿这样做这样行。到有一天要不要跟神来交账，假如要的话，那么好，我们今天所行所做的是什么。到有一天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人永远，人的灵魂是永远的，只是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所谓的永死，就是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里的虫是不死的，叫做硫磺火，叫做沉沦，叫做地狱，叫做与神隔绝的地方。其实神也早就把我们人类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告诉我们，只是时候还没有到，就是我们人还没有死，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回头。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听见了这样真实的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事实？我再说，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事实，圣经里面记载的不是都是对的东西，但是都是事实，是事实就一定会发生。你说他好，你说他坏，你说他对，你说他错，这是人的解释。我要说的是，事实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今天我们人怎么样？今天我们能把事实、把真实的东西当作虚幻，把虚幻的东西当作事实，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最后会落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那里。耶和华说到那时。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会有的这些事情要不要警戒我们？我们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坚持，坚持到一个地步，就算有那么样的一种可怕的事情要发生，好像我们也是无动于衷，好像就是有这么严肃的事情要发生在将来，我们现在也好像根本看不见一样。我相信以色列人，我们中国人跟以色列人是不是有一点相同的地方？或者我们华人跟犹太人是不是有点相似的地方？那是什么呢？那是人既然已经死了，就入土为安。假如有一天我们的骸骨再被拿出来的话，证明就是你说祖坟修了不好都会影响子孙的嘛。那么骸骨拿到外面来了，那简直是对这个犹太就是骸骨被拿出来不得好好安埋的话，那么在犹太人的风俗里面不要怎么样，但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面呢，简直是根本是子孙后代都一起要遭咒诅的嘛。我在想，神借着耶利米讲这么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你死了都没有办法好好埋，就算你好好埋了以后，你的骸骨还被挖出来，而且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就发现是从犹大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耶路撒冷居民 从大到小，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为什么会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呢？因为圣经里面这边讲的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今天我在想，怎么会这么一件事，怎么会是变成这个样子呢？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在以色列，在犹太人当中有一套的教导，让他们把所有一切的东西怎么样呢，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追求，为着满足自己，为着自己喜好，这些东西怎么样，他们变成有一套的论述，可以去贿赂他们的心，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以不遵行神的话为没有什么事，而怎么样呢？而以他们可以一直存着他们心中的贪婪，去永无止境的满足自我的这样的一种的思想或者行为，给他们找着了一种很正当的一种的说法来自我安慰。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我不得不说，有现在已经是人不敢大声的说，说了怕被别人说他这样那样，但是心里面偷偷的还是接受的，叫什么呢？叫做成功神学。就是给我们在世界上追求所谓外邦人世人的这一种认为的幸福福分成功，给了我们一个正当性，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里面的贪婪可以借着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神学观怎么样，我们可以麻痹贿赂我们在世界上用无止境一味贪婪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而良心就不再受控告，圣灵好像也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引导了，因为我们一直消灭圣灵的感动，已经到个地步，我们的心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最后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回头。我从前不太能够体会，为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这个罪永远不得这个赦免呢？现在我慢慢年纪越来越大，我越来越体会说，因为圣灵来，耶稣说嘛，圣灵来是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甚至圣灵来一个最大的开启，就让我们能够悔改、接受福音、能够得救。什么叫亵渎圣灵呢？亵渎圣灵就明明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去消灭这个感动；明明知道这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走正路，我们偏偏不走在其上。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这样的一种亵渎圣灵，明知是神的心意，我们又不行，去接受一套说法是可以安慰我们心的。有久而久之怎么样呢？久而久之亵渎圣灵到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被圣灵来感动悔改，那你怎么办？那我们怎么办？怎么求助怜悯我们？神在这边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百姓死到临头还不悔改，他们宁愿拣选死，不愿意拣选生。今天在我们一个生活的选择的里面，我们宁愿选择死路，我们不要选择生路。这个什么意思呢？死路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活，生路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活，就这样了吗？今天有多少的人死到临头还是坚持己见？婚姻都要破裂了还是坚持己见？亲子关系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了还要坚持己见？在教堂的里面，弟兄姊妹同工之间的服侍配搭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要坚持己见？有没有？到底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呢？我再说，什么叫他们宁愿拣死不拣生呢？意思就是他们已经被掳到外邦之地去了，所以你远远的看见他们已经被掳到外邦之地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还是按照他们还是拣选为自己而活，这叫死；为神而活，这叫生，是不是这样？就是说 对，所以耶利米对耶和华神感动的时候讲到说，到这样一个地步怎么样？到这样一个地步，人用上帝给他最宝贝的信心、选择、自由选择的这些功能，都是畜生都没有的，都是那些候鸟、候鸟还是候鸟？对不起，就是那些，比如说我们说哦，这个加拿大的鸽子每年什么时候会飞来到什么地方？这叫什么？这个叫候鸟，对不对？按照季节，它到的时候，它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有些鱼、鲑鱼，它怎么样呢？哦，它在淡水的一个什么这个溪的里面是产卵的，它以后长大了以后又游到海里去，等到它下次再要产卵，它又回到那个地方去，它还知道去了，还知道回来。但在圣经里面这边形容神的百姓，不，我在想讲神的百姓跟我们讲的太远了，而且讲到耶利米那个时代，我说不讲到我们这一些信耶稣的人，我们从主面前离开以后，我们还认得回去的路吗？那个话的意思没有讲明，假如真正讲明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信了主以后，我们软弱或者我们堕落，我们离开神，我们转离神，我们弃绝神，到个地步连候鸟都不如啊！人家还知道回去的路，神的百姓，我们说是这些信耶稣软弱跌倒的人，我们有的时候连回去的路我们都找不着，所以先知怎么说呢？先知上帝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所谓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只要悔改就可以了。什么叫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呢？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我们还以为要靠自己这样努力，让人家认为我们很属灵，很爱做，做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做到最后什么呢？做到最后是做了再对也不能够弥补我们那个错的，那个错的只有悔改，让主来涂抹，让这个宝血的功能来涂抹，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今天有多少人还接受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什么将功赎罪，有没有啊？对于做错什么不悔改，以为在外面做些人家认为对的事情就能够将功赎罪了，不，这是异教的想法。其实真正的福音，真正神的法则是什么？我们只要一悔改，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就涂抹，让我们可以重新出发，再一次的怎么样回到神的怀抱。但是以色列百姓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他哪怕去献祭还是为了吃肉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昨天我们讲的不是吗？他去献祭他为了悔改吗？不，他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口腹之欲啊。今天有多少传道人不吃肉不行了就能够懂这个味道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也是一个很爱吃肉的人嘛。自己所爱的一种东西，爱吃的东西，爱做的行为，爱看的东西，不看是真是要命的，对不对？总要过瘾。什么叫过过瘾啊？那个瘾发的时候抽他一口，对不对？这就叫过瘾了嘛。今天我们想吃的东西不得吃，要吃一次过瘾，想看的东西没得看，想要看一看给他过瘾，没有做的事情要去做一下来过瘾。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呢。其实我们的贪婪是什么？我们的贪婪就是神在神以外的东西，我们不吃不行，我们不看不行，我们不做不行的这些事情在一直在引诱着我们，是不是这样？而且我们一直用我们的岁月时间精力钱财在满足这些东西，这个跟以色列人的光景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在读这个先知书信的时候，我里面那个感触，我觉得是真实的。今天末世的世代，神的儿女不会像以色列神的百姓在他们被掳以前的生活、生命、灵性的光景是一样的话，把这些东西记载在成为圣经，要我们读干嘛？有意义吗？那是以色列历史，关我们什么事？那世界上有以色列历史，有印度人 人历史，对不对？还有什么历史啊？还有埃及人历史，还有中国人历史。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历史不成为圣经？是不是啊？为什么要犹太人这些历史要成为圣经呢？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也是神所用他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所以因为我们有相似的地方，对不对？假如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个埃及的印度的这些古国的历史，我们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是外邦人，对吧？他们怎么样？今天问题是神的选民犹大人会这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就不会这样，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平安了，平安了。你看看，先知一个最大的，我在想，为什么君王首领他们会这么搞法呢？原来他们的内心得着的平安是假平安。他们内心得到的平安是那些先知轻轻呼呼医治神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是什么呢？百姓知道的，但是百姓在没有平安，在一味的贪婪满足他自己想要吃的想要看的想要做的，自己怎么样，他也假装平安了。所以大家现在跑到教堂里面讲都是平安，是不是啊？真正有平安吗？没有。到最后的结局会像神的选民一样，到有一天真正怎么样呢？突然一些什么东西临到的时候怎么样了？惊慌失措，有没有？身体一不好了马上惊慌失措，不晓得会不会是癌症，有没有啊？孩子一出事了就惊慌失措，有没有啊？投资一全产一损失了就惊慌失措哈。那么平常说的平安是什么呢？平常说的平安是传道长老牧师骗你的，他们没有，怎么可能把他们没有的平安给你呢？你什么呢？你为我们为了一味的贪婪，我们一味的要想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假装就说有平安了，平安了。等到事情一发生，你看看，你有平安吗？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好好面对我们自己，到底那个平安是什么？而且今天我读到一段今天我读到一个东西，里面讲到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啊，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已经到这样一种光景了，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一味的贪婪，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效法外邦人拜他们的神，到一个地步离弃耶和华。但是神的百姓知道吗？浑然不觉。为什么浑然不觉呢？因为他们被一些东西，不是这些东西骗他，他们自己欺哄自己的心，以为说拿走了这些东西就没有问题了，就好像有人抱走了圣经就以为有神的话了。以色列人也说，你看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耶和华律法在我们这里有什么用？耶和华律法在我们这边是要审判我们的，耶和华律法在我们这边不是让我们抱着律法书在那边睡觉会 得安息的，会治我们的什么什么睡不着觉的病的，不是的嘛。奇怪，这些神的百姓怎么会抱着律法书，抱着律法，怎么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边，是不是啊？今天多少人说，你看真理在我这一边，是吧？是吗？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文士就是那些懂律法的人，文士就是那些教律法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士什么？文士就是一群懂圣经的人，教圣经的人，但是他们所写他们所说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什么叫真的？真的跟假的跟对的跟错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我再讲，文士跟法利赛人讲的都是错的吗？都是对的，但是他们真的吗？都是假的，这个意思大家好好听啊。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东西。哪怕我做错了，但是我悔改的心是真的，在神的面前神都看我喜悦哦。他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事情他喜悦，他乃是因为我真心悔改，他让我们仍然有出路。但是反过来讲，一个人已经做错了很多事情，他自己也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怎么样，他没悔改，没有悔改，他还在外面表面上还装了一套，让人家看了看，他觉得非常的属灵，非常的爱主，非常的遵行这个尊重神的话，非常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叫什么？不是他做的不对，是因为他假，所以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光景，今天看看我们周遭弟兄姊妹的光景，今天我们再看看所谓的做君王的，这个所谓君王就是为首的，有权柄的，有地位的，是不是啊？什么叫做祭司？祭司就是全职的，是不是这样？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就是为主做出口讲道的，是吧？我们今天把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这样看一看的时候，我不知道神有没有给我们看到像给耶利米看到一样这样的事实。假如你看见了，你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但是有一天你心里面会怎么？会为那些人悲哀。我下面读到第十三节以后，我要说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一个是什么叫真正的咒诅？真正的咒诅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都离开我们而去。我再说一次，因为这边十三节怎么说呢？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为我们人类预备的，这些真正是对我们身心灵都有益处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到有一天因为人的贪婪以后，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就全然的过去。我下面稍微要补充一点点的，什么叫做贪婪呢？贪婪就是满足自己肉体情欲所想要的喜欢的，有没有？上帝所创造的是为我们，上帝所创造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在还没有造我们人之前，上帝就造好了，来迎接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创造，然后怎么样呢？对我们的生存，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益处。上帝创造的，神怎么吩咐呢？吩咐我们怎么样呢？地里所出的菜蔬啦，树上所结有核的水果啦，等等这些东西，对我们人真的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要这些东西吗？我们人要上帝所创造的吗？弟兄姊妹，我再讲一句很慎重的话，今天我们是没有智慧跟聪明，或许我们是个愚昧的人，我们所选择的所谓的福分都不是神所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今天所谓的福分，我们今天贪婪的标的，我们贪婪所要的东西，都是人手所造出来给我们舒适，给我们满足我们自己肉体情欲喜好的这些东西。所以到最后里面呢，这些日子过久过久过久，贪婪贪婪贪婪贪婪，满足满足满足到个地步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上帝所造要赐福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离弃了他，不是他离弃了我们，是不是这样？那些丑丑的被虫咬过的蔬菜我们为什么不吃？我们为什么吃漂漂亮亮的蔬菜？为什么？就是我们把对我们身体有健康的，对我们真正好的，不会伤害我们的东西慢慢慢慢离弃了。现在人开始懂了，懂了以后怎么样呢？又付不出代价。为什么呢？今天所有上帝创造的东西是越来越便宜还是越来越贵啊？怪了，上帝创造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那么今天人为什么上帝创造都是免费嘛？我们只要自己去做，你就会发现嘛，都是免费的嘛。阳光、雨水，上帝都创造，种子这些东西，是不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你慢慢会发现，不，我们今天大家懒得做这个，懒得做那个，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人知道我们这个心， 已经把上帝所造的东西都玷污，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让我们拿了一些东西，只要经过生意人手，上帝所造的东西都被玷污，里面都不要加了什么东西，吃了让我们得癌症。所以我今天读到说，哎，耶和华上帝要这个耶利米跟他百姓说，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其实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都是人不能给我们的，但是假如我们不要神所赐的，我们只是要人手造出来的一切的时候，你到有一天发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慢慢就离开我们过去。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要的是人手所做的造的东西呢，我们还是渴慕要的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呢？这就已经决定了。以色列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是要的是外邦人要的东西。我再次说，一次一次又在说，我从前不体会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去拜外邦的神。我慢慢越来体会，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说是信耶稣的人，他要去效学外邦人的样子，为什么？因为外邦人有的东西他想要，耶和华上帝不给他，因为知道这些东西是害你的，这些东西是对你的身心灵的健康没有益处的，这些东西我给了你，神给了我们以后，让我们得着以后怎么样呢？是让我们内心会失去平安的。神会不会给我们？神不会给我们。好了，假如神不会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大妈一样，这样神不给一定是为我好，爸爸不允许我晚上出去外面一定是为我好，所以我就顺顺服服在家多喜乐啊，碰到我就不是怎么样。你为什么不给我出去？好事为什么不给我做？对不对？偏偏要去，偏偏要去，会有个结果嘛？是不是这样？就离开了父神，离开了父母，为了我的益处，不让我去，晚上不准我出去，或者是这个什么东西不准我得着，这些是为了保护我们。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要不着，跟神不给我们，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看看，哎，这个外邦人他怎么会有的？哦，他拜的是这个巴利神，所以他就想说，耶和华，我拜耶和华上帝，他不给我，那我去拜巴利神会给我，以后怎么样？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也没想过这件事情啊。今天到底是不信耶稣的人来跟我们信耶稣人要我们所得到的耶稣呢，还是我们信耶稣人一天到晚去想要那些不信耶稣人得到的东西呢？你想有听吗？我们不去拜偶像，我们不离开神，我们哪里有出路可以得着我们想要的东西呢？神的百姓会拜外邦神，我现在觉得今天我眼睛看出去，多多少少神的儿女，不管是祭司，不管是先知，不管是君王，不管是首领，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所要的是世界上认为的成功，我们今天心里面所要的是世人所说的享福，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不信耶稣人他们所要的这一切。我们会好好的跟随主吗？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嘛，讲个叫很简，什么叫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世界上很成功很享受什么东西都有的一个人的一种生活，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活出了给我们的生活。你到底要哪一种啊？啊？你说我要像耶稣一样这样的生活，过着简朴的生活，你还需要去拜外邦人所拜的迦南地人所拜的假神吗？就不会了嘛。但反过来讲，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虽然他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逾越节还是预备的还不错的吧。他平常生活里面还有很多人请他们去家吃饭，吃了还是相当不错的吧。啊，你们想过这个？ 今天很简单的一个是不信耶稣在世界上很有成功的人他所有的，一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我们想要过哪一种日子就决定了我们会不会败家生。我觉得下面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个毒蛇在他们的中间，有什么呢？有仇敌到他们的中间。我说两种仇敌，这个神从北方兴起巴比伦来，是把以色列人外面所有的东西通通掳去。毒蛇是把以色列人的心灵都吞噬。这两方面受到的痛苦跟伤害，那才真正叫绝望。心里的力量刚强，你就是外面得疾病了又怎么样？你心灵的力量，这个你跟神的关系好，心灵力量好，你怎么样？到时候怎么样？就算外面的财务损失了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里面依靠神的心仍然非常的坚定，是吧？遵行神的话的心仍然非常的坚定，是不是？就算我们在环境的里面，对不对？世界上的人不能伤我们，教堂里面的人掌权的也不能伤我们的，又怎么样？别人看不起你又怎么样？别人误会你又怎么样？别人不给你机会又怎么样？文士法利赛人给过耶稣什么侍奉的机会？你们讲给我听吗？耶稣照样到圣殿，照样在圣殿的廊子里面医治人，照样在圣殿里面遇见了需要的人，他跟他们去分享，一点影响都没有。有影响吗？因为里面跟随主，你会发现不是要别人给你舞台，里面跟神的关系好，就是外面人家看来什么都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哎，你会发现哎，还是一样可以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是真实的。这叫什么？巴比伦人只能够把以色列人外面的东西掳走，这个毒蛇咬到人不得了。这一个蛇啊，就是古时候就有的那个蛇，引诱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却心里不安的根本的原因。这一条蛇啊不得了，钻进我们的心，咬了我们了，不得了。为什么呢？让我们把神的话当耳边风，让我们真实，让我们眼睛下看不见我们神的恩惠慈爱永远没有离开我们。你看看那一条蛇，只要引诱了夏娃，夏娃又引诱了她的丈夫这个亚当，以后怎么样呢？只要被这颗蛇咬了，有没有？在施洗约翰来到世界上，他还跟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跟他们讲，这个谁这个毒蛇的种类了，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今天有很多的事情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怎么样呢？今天真的魔鬼撒旦在那边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诱惑我们，诱惑我们怎么样？诱惑我们不听神的话，诱惑我们怎么样？诱惑我们按照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那边这个活着，到最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算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没有被神赶出伊甸乐园，他们还在伊甸乐园里面，他们怎么样呢？因为被蛇咬了，他们心里面就失去了平安。今天我常常讲，今天多少人觉得美国是乐园呢？但是在美国住的人有多少人心里面有平安呢？今天有多少人所羡慕的先知耶利米看到神给他看到的这个光景，他看看真的也有这样的一种根根隐隐，好像现在虽然才刚刚在发芽，但是长就是往这样一种照着神的预言的这个方向在里面继续的在成长的光景的时候，先知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先知一个反应是我有忧愁，希望真的我能够自己安慰自己。为什么自己安慰自己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不可能安慰他。今天一个失败软弱跌倒的信徒，怎么样才能够安慰真正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呢？就他们能够悔改才能够真正的服侍。但是悔改这件事情不是 我们服侍主人可以代替人来悔改的。我们怎么可能看到需要人自己真实的悔改醒悟过来走到神的这个命定的路上来，不是别人可以帮他决定的，是他自己要在神面前能够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先知说我的忧愁希望能够自己安慰自己，但是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为什么呢？因为看不见，看不见有这样的光景，但是又听得到神百姓的哀鸣。我在美国听到最多的话是：我受伤了，我受伤了，我痛苦啊，我哀鸣，我担心了。我说：哎，真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你反过来看到有些人怎么样呢？一听到抬着圣经只骂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从来不会为那些远离神的人心灵感到悲哀，总是希望站在远离神的人的错的上面来证明自己对，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事。但是一个真正被主的灵感动，主给他看见的一些现象，他真的会为这一群远离神现在目前又得不着平安，又在那边哀鸣，又在那边痛苦，又不知道要回头的这群百姓心里面大有忧伤。这什么呢？这才是真正服侍主的人，心里面一直在呐喊，神啊，你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得救呢？神啊，你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回头呢？基列岂没有最好的乳香吗？意思就是说，神啊，在你百姓的当中，难道没有最好的什么东西吗？今天我们真的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有像耶利米一样这样的心肠。真的，因为神给我们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事，让我们里面懂得为神所爱的百姓不知道要回头，还一直在宗教里面打转，还一直在那边看重的是这个哎，你知道任何一个宗教他要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宗教他要的是教条教义，任何一个宗教他要的是什么？任何宗教他要的是什么教规？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要人这样做，要人这样做，要人讲我们的教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对吧？但是真正什么呢？真正耶稣来世界上绝对不是为了来成立基督教，耶稣到世界来是要把他的生命带给我们，让我们在整个普世人的面前活出像他一样这样的生活，让人羡慕以至于愿意来要主。求主怜悯我们，不是去教会人家懂什么东西来入教，乃是让人家羡慕这样的一种生命，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在这样一种环境的里面能够有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内心真实而愿意来要耶稣。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先知是在一群所谓神拣选的儿女们的中间都不能够得着这个，你能够想象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人分享耶稣基督，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得着，怎么可以把我们没有的东西去给人呢？先知里面真真实实有这样的一个灵，以至于他跟神同步，他看见神所看见的，他说神要他所说的，甚至于他有像神一样这样为着神百姓忧伤的心。我们去基督祷告。